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28节到31节，大家都很熟。我们一起来：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好，我们读到这儿。我在小时候，大概小学的时候，每天晚上6点钟都一定会坐在我们家电视前收看卡通。那个时间对我来说是雷打不动的时间。但有一次，我爸妈要带我出去有聚会，一定会错过这个6点卡通。我当时听到这个信息，我都崩溃了。但那个时候，我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办法。既然6点钟准时播卡通，那我就让它快点到6点。于是我把墙上的钟拨快到6点，我心想，只要表到6点了，那卡通一定播放。结果表到6点了，电视台根本就没播卡通，而我呢，却坐在电视前面，一声声唉声叹气中不断的失望。弟兄姐妹，其实这和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属灵状况很像。我们通常等不及神他自己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悄悄地去拨表，以为把时间拨快，神就必定成就。但等候神，多数时候，虽然没离开祷告，我们也聚会，也来教会服侍，外在看起来都很正常，但其实我们心里面非常非常浮躁。一边我们说我要等候神，其实一边心里想，我要的事情有没有结果？我想要的结果能不能快一点？是不是还有别的可能？这个真是停下来等候神吗？所以当神在我们等候他的时候没有回应，我们究竟要等的是什么呢？我们究竟是在等神，还是在等我们所要的事情有结果？往往我们看到，我们虽然表面是等候，只是暂时停下来，但其实内心根本就没有安静。经常我们嘴中所说的等神，实质其实是在催神。有时候我们等神等不住，不是不属灵，因为等候本身很容易让人疲惫。很多人都不愿意去 DMV， 因为每次去 DMV 都要排很久，整个等待过程中让人精疲力尽。我见过很多人排一半队，扭头就离开。所以当神没有立刻回复我们的时候，我们经常就会很容易自然地改变我们等候的方式。要么我们寻找其他解决办法，要么把这个事情放在那儿放任不管。这时候就出现一个矛盾，越说交托，心里越焦虑，因为我们交出去的往往只是事件本身，而并没有把我们自己交出去。所以经文里说，神没有告诉我们你要怎么做，他是先问了两个问题：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神没有责备我们，他没有责备人的无知， 他是在提醒你，其实早就知道，只是慢慢在我们生活压力中忘记了。我们都知道，神是永在，他不疲惫，也不困倦，他的智慧高过于我们的智慧。我们往往在祷告里，在敬拜里，能感受到神掌权，感受到神有能力，感受到神他是一个从不失败的神。但当我们一旦面对现实的压力，在我们心里面，神早就被挤到很远的地方了。所以先知以赛亚，他在这里提醒一个事儿，告诫我们等候过程中不再盯着人和事儿，而是把我们的眼光从人和事儿重新调整到神身上。他说，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因为人总是以为自己撑不住，以为神也撑不住。人以为自己会累，所以认为神也会累。人以为自己看不懂现在局势，觉得事情必然失控，他就认为神也掌控不了一切。但是，以赛亚提醒我们，人跟神不能比，因为神是永在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消耗神的能力，任何时间也都不会削弱他的权柄。接着经文说，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哈，这话绝对不是故弄玄虚，说神多么高深，多么奥秘，你别想了，想也想不明白，而是告诉我们。神其实在用一个我们看不懂的角度工作，但是神他自己全局看得非常清晰。我们觉得局面很乱、很复杂、很失控，但神他绝对不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因为他是创造地极的主，也就是说，从创世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混乱的局面，神没有处理过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等了很久，没有听到神的回应，我们是不是时常怀疑神，他是不是沉默了？但我想告诉你，请记住，神沉默，并不等于神不在。很多时候，我们误会了神，他其实缺席了。但无论任何时刻，在历史上，从世界被创造第一天，他都在地如在天。只不过神没有按照我们预期的方式来对我们讲话。那么，如果神没立刻回应，我们又看不懂神此时此刻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究竟等的是什么？往往我们心里想的交托等候是这样理解：说主啊，我祷告了，也交托了，你忙你的，我忙我的，事情有结果了，哎，你再告诉我。我告诉你，这样的等候，那我们等的绝对不是神。很多时候，我们的交托，其实心里还是一直在持续的把控、掌控。掌控不了的，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让它自生自灭。如果这样，那我们的等候就像买彩票，付钱、选号，然后你什么都不用做，什么也做不了。心里只能想着什么时候开奖，中奖了我就开心，没中奖我就失望。与其说我们是在等候神，不如说我们其实就是等着我们那个事儿被解决。这样的等候， 绝对带不来力量。这种等候，只能让我们更疲乏和焦虑。经文中，它的主干其实就是修正我们对等候的理解。在原文中，这个等候不是发呆、耗时间、被动的熬日子，它有一种连接、紧紧缠绕，还有紧紧系在一起的含义。我只喜欢养一种植物，多肉，因为一个月不浇水，它都不死。这就像很多人等候的一种理解。我祷告一次，说：“主啊，我交给你了。”然后不管了，放在那儿，等结果。我有另一个同事，他养兰花养得非常好。他并不是偶尔想起兰花，回来看看死没死。他每天都会精心照料，回到兰花旁边。他目的不是催这个兰花开花呀，开花，而是持续的一个陪伴。圣经中的等候更像养兰花，绝对不是养多肉。等候神的目的不是说着急要结果，而是在没有结果的时候，我们还在不在跟神的这段关系里持续的与神亲近。你想一想，哪一个浇花的人说我浇三天花，我要求这个花三天之后必须开花，必须结果。所以真正的交托不是把事情丢出去，而是事情还没有得到答案的时候，我不把我自己从神那儿撤离。交托不是让事情自己放那儿自生自灭，而是把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都放在神里。撒手不管，那个叫撤退。等候耶和华是在人不能掌控的时候，我仍然愿意把我的心、把我的人留在神面前。经文里并不是说把事情交给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也没有说信心足够大的人他必重新得力。而今天经文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发现这句话向我们启示了一个真理，就是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开始，神真正关心的绝对不是这件事情做对做错，他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人和神中间的关系是否还是亲密。神不是不在乎我们有难处，他当然在乎我们有难处，但是神更在乎的是难处丢给了他，我们人是不是离开。所以这里的等候不是拖延，也不是被迫的忍，而是一种选择。什么选择呢？当我的事情还没解决，我选择不离开神。所以我们要读经，要祷告，要亲近神，但做这些的目的不是为了逼神，而是向神表明，主，我还在这儿。我们回到刚才问题，我们没有离开神，没有停止祷告，可是现实的事情非常紧迫，他逼迫我现在必须立刻行动，怎么办？比如我面前有两个工作机会，我已经持续祷告一周了，也等候一周了。明天呢，就是截止日期，但我始终没有听见一个非常清楚的声音告诉我选 A 还是选 B。再不选，两个机会都没了，怎么办？ 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被这个问题卡住，心想，我也交托了，我也等候了，可是神就是没给我一个明确的回应。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我哪里期待不对吗？很多基督徒心里有一个属灵公式，这个公式就是我认真祷告了，神给我清晰的指示，我照着去做。但是弟兄姐妹们，圣经从来没有把这个公式作为我们信仰唯一的标准。圣经里说，神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这句话的意思绝对不是告诉我们神一定会在我们期待的事情截止日期前告诉我们究竟选 A 还是选 B。 因为神他不需要透过对任何人立即回复来证明他是永远掌王权的神。圣经里确实有一些人，他们在非常清晰神的旨意之后行动，像摩西，神主动向他显现，像以赛亚，还有包括很多先知，都是神吩咐他们，你要去哪儿，你要对谁说话，你要做什么。但我们注意，这些他几乎都发生在救赎历史的关键的节点，那是神主动的启示，它并不是人等得足够久所换来必然的一种保证。这种形式存在，但更多时候圣经所启示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种更日常也是更成熟的一种信心状态，那就是在人敬畏神，在祷告守望之后，用神早就已经赐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负责任的来做决定。同时呢，我们把结果持续的交付在神的手中，这是圣经中一直给我们所有信徒一个常态的信仰公式。神必然会引导他的儿女，只是神引导我们的方式不一定是给我们一句清晰的话，是选 A 还是选 B。 更多时候而是在我们持续跟神亲近的过程中，用神的大能和爱来塑造我们，让我们在这种不确定关系中，不确定的环境中仍然带着信靠前行。我不是教导说不要等神，我是说不要把等结果单单当作我们亲近神的前提。回到刚才的问题，时刻紧迫逼迫我们现在立马行动怎么办？一，停止逼迫神立刻给我们一个答案。很多时候我们一直逼问神，不是因为我们不信，是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期待的事情有结果有确定感，我们就把它当成安全感。但是请注意，这就变成了偶像，只要神告诉我选哪个我就安心了，只要神给我一个启示清晰的我才敢走。但等候的时候，神常给我们的并不一定是一个立刻可用的答案，而是神他自己。神就是在等候里，他要先救我们人才救我们的事儿。所以在必须行动之前，我们可以跟神来这样讲说，主，我已经守望祷告， 我已经等候，我并不是失去信心，但此时此刻，我得行动了。这样跟神讲话，不是放弃，不是放弃信靠，而是放下我们一个错误的期待，那就是神此时此刻一定要按照我以为的方式来对我讲话。我们正确的期待是什么？我们正确的期待是要更深的去认识神，更深的去经历神。第二，用责任、呼召和平安来做决定，而不是用恐惧。不要再问神，我到底是选 A 还是选 B？ 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来先问自己：我选哪一个更符合我现在的呼召？我选哪一个能荣耀神？我选哪一个让我心里有平安，让我不再被恐惧牵着鼻子走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注意一点，在我们真的认真持续祷告、持续守候之后，用理性和责任做决定，那不叫不属灵。反而，我们在恐惧中慌乱的选择，迟迟不行动，那才是不属灵。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不敢选、不敢动，原因是因为我们害怕。怕什么？怕失败，怕选错，怕后悔。当我们发现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让我们恐惧才是卡住我们的真实原因，就说明我们最需要交托给神的，不是结果 A 还是 B，而是我们心里的那个恐惧。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让恐惧来支配我们，而是要让神来支配我们。第三，当我们做出选择后，把结果交还给神。做完决定，我们可以跟神说：“主，我把结果交给你，不论这条路之后我感觉顺还是不顺，但我相信你仍然掌权。”所以弟兄姐妹们，交托不是让神替我选，而是我选之后，不再为我的恐惧去承担结果。如果我选了 A，我绝对不会因为选 A 最后我感觉的结果是好是坏，就懊恼、就后悔、就质疑自己，甚至质疑神。因为我们相信，神他仍然掌权，我做任何选择，都不会脱离神的计划和神大能的手，这才是交托等候。所以，真正的等候，不是拖着不选，不是焦虑中乱选，也不是神不回应，我就质疑神，我就咒诅神。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这份力量，不是来自于我明确知道我选哪个，而是知道我选的结果，不论如何，不论 A 还是 B，我都不再是我一个人。当神没有清晰的给我旨意，替我做决定，不是神沉默。那是因为神看得起我，他信任我，我的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中，并且神给我们应许，就是无论我们之后往哪一步走，他都必然与我们同行。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问，我们真正等的是哪一种回应？你等的是结果，你还是等神他自己？成熟的信仰，我们常以为是在万无一失中才行动， 其实不是，成熟的信仰是在不确定中仍然带着信靠坚定前行。很多人一听等候，就会问：等候是不是很痛苦？是不是一定要被折磨得很惨才算属灵啊？教会里甚至经常流传一个老鹰的故事，说这个鹰到一定年纪，它必须要凿掉它的喙，拔掉它的爪子，在悬崖上经历极大的痛苦，才能重新得力，重新飞翔。这个故事听起来热血沸腾，但我告诉你，自然界里根本没有这样的老鹰。鹰真正经历的，它不是自残式的折磨，就是正常的一个换羽过程。旧羽毛脱落，新羽毛长出来，就像人长头发一样，那个就是自然的生命更新的过程。我们的神从不以人的痛苦为快乐，他也从不消耗人、榨干人去完成他的旨意。圣经里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从来没有说先被榨干的重新得力。所以换句话说，不是必然经历痛苦、进入绝境，神才愿意搭救我们，而是人在跟神的连接中不断的被更新、被补充、被托举。所以等候神绝对不是痛苦的。等候神有没有难处？难处还存在，但是真正让人痛苦的，绝对不是等候神本身的这件事儿，而是我们困在事情里，而我们却看不见神，不找神。等候神不是苦修，也不是属灵自虐，等候神其实是我们跟他选择关系恢复的一种选择。那当我们正确的等候神之后，会带来哪些结果呢？第一，就是如鹰展翅上腾，这是我们教会的歌，很有名。看到这个如鹰展翅上腾，它绝非一个日常的状态，是当人遇到艰难险阻的时候，人生就像鹰一样，一下子就从地面被拉起。这种突然袭来的变故，是人预料之外的一种转折。大家知道，鹰之所以飞得高，不是因为鹰它懂得会扑腾自己翅膀，鹰它懂得借着上升气流，它是被那个上升气流托起来的。为什么麻雀它飞不高？是因为他总是拼命自己扑腾。等候耶和华的人，绝对不是说靠自己战胜艰难险阻，而是在不能掌控的时候，借着神的手，让人生有一个大的经历和反转。第二，奔跑却不困倦。奔跑代表的是人生中不同的阶段。有时候，人生突然很多事情，突然很大责任，突然步伐变快，忙得我没有时间停下。但经文说，当我们等候神，我们必须奔跑的时候，绝对不会被耗尽。第三，行走却不疲乏。走路最常见、最普通的状态，就代表着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往前走。经文把奔跑和行走放一起，不是比较，而是告诉我们，不论我们人生在困境中、在高点中、在快节奏中，还是在日常日复一日的日子里，等候耶和华的人，他的灵命绝对不会枯干。把三个画面放一起，他只为了说一件事儿，就是等候神的人，不止在关键的时刻能被翻转， 在漫长的过程中，无论快走还是慢走，他都能得到神持续的供应。所以今天结尾，我不想问你的问题有没有被解决，你的祷告有没有得到神回应。我只想问，当神还没有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愿不愿意继续持续留在他那儿，和他持续保持关系？如果我们愿意，圣经就像今天一样回应我们，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而且我们之所以有盼望，我们之所以有应许，核心是不是因为我们学会了不从神那儿撤离，而是因为神他早就在基督耶稣里，从来就没有从我们身边撤离。就像圣经上那句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会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学不只是在乎结果的那个孩子，而是让我们要学会在等待中一次一次重新的回到神面前。愿神祝福大家。